由于缺乏空中掩护，深入三八线南侧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够夜晚发动进攻。李奇微看准了这一点，指挥美军步兵日间后撤几十公里，担任掩护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黄昏后撤离。志愿军夜间进攻时根本看不到美军，后者以日待劳，等志愿军赶到联军伸足阵地时再发动反击，火军单薄的志愿军被迫后撤。
他不给那个正面接触，他不给那个人是对着干，他就往后撤，他就是晓得你，他掌握着你这个运输情况不佳。
返回大陆战俘，志愿军六十军一百零师五三八团政治处干事马友军话：联合国军队佢唔同你正面攻击，唔同你正面对住干，佢系往后撤退，佢就系晓得掌握住你运输情况不佳，就将你的弹药余粮消耗的差不多，他先至开始反扑。
第一个阶段是叫我们去攻汉城，啊，这个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政府，我们都已经经过了，大概就是隔一个山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汉城了。但是那个飞机啊，轰炸。
赴台战俘志愿军一百零师五四零团士兵刘顺健表示，第一个阶段是上级叫他们去攻汉城。他记得韩国城市以政府他们都经过了，还有隔一座山可能就是汉城，但是飞机啊、轰炸、炮打得没办法，晚上又撤退。一方面跟他这个带的补给有关系，这个弹药和粮食都靠自己孭，食炒面，你后面不能够补给，那你一定要撤退回去。由于第一阶段进展不大，志愿军决定发动第二阶段进攻，对东线的南韩军队发动攻击。第三同第九兵团部队好快就突破了三个南韩师的防线，前进了几十公里，势时美军迅速增援，利用火炮和飞机封锁突破口，炸毁韩军丢弃的武器装备。美军第二步兵师同时坚守二线阵地，让中朝军队的突破口无法扩大。没几耐，中国军队携带的弹药粮食基本殆尽，不得不放弃攻占釜山的目标，向北撤退。李奇微捉住时机，命令联军八个师在5月22号开始反击。美军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组成特遣队积极穿插，时常超越撤退中的中国军队，将落后在后面的志愿军60军、12军和27军包围。由于志愿军指挥混乱，通讯不畅，60军180师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。返回大陆战俘志愿军一百零师文艺兵林武松表示：
5月19号战役就完了，就要退，其他部队就退了，啊，都互相交叉掩护撤退，啊，但是呢，
林武松
话：
5月19号嗰个战役就完了，就要退，其他部队就退了，都互相交叉掩护撤退，但是因为当时通讯好唔好，两翼、左翼、右翼都退了。中间一百零师冇及时退，就被包围了。一百零师作为预备队，当时的任务是坚守阵地，掩护有轮部队撤退。任务完成后，联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，一百零师已经渡过了北汉江，但是上级突然指示要该师继续回到南汉江固守。
结果后来了，上级上级指挥失误，未接成都军区司令员。
马友军表示，结果后来是战役上的指挥失误，伟杰就是成都军区司令员，原来在淮海战役当营长，打得很漂亮，他就是很大意，他就批评哪一个叫你们撤，再守一个礼拜，结果部队由北汉江又跑到南汉江，在汉江南岸又去扣足工事，跟敌人打了三日，但是打来打去就是没弹药跟不上。结果一百零师陷入联军重围，再加上师部与上级和下属部队之间的通讯不畅，导致指挥失灵，乱成一团。
当时通讯条件太差，因为我拿着有个收音机嘛，一个普通的收音机，结果我们前方收声在讲话。
马友军又表示，当时通讯条件太差，他们有个普通的收音机，结果他们前方的首长在讲话，收音机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到了那个地方，你们的情况怎样怎样，这样怎能够保命呢？肯定敌人就是偷听了。 从未想过会被包围的104高级军官惊慌失措，在营团建制基本完好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。
我听说是104师党委开了会，后来传达就是叫分散突围。分散突围那个当时情况这样，当时
返回大陆战俘志愿军104文艺兵的林毛松表示，他听说是104师党委开了会，后来传达叫分散突围，当时情况是这样。他记得很清楚，现在即使他战友也都记不清楚了。当时下达，当时原话是这样，以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。这个命令下来之后，本来建制还是完整的，整个打散。但突围的命令并没有及时传达到所有部队，不少担任掩护的部队错失良机，死伤严重，很多人被俘。